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钱大同，欢迎再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的节目今天要请到的是不恶偶剧的郭建甫团长，他也是2023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的得主。我们请建甫团长、建甫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安。
大同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恶偶剧的建甫。
建甫老师啊，我们大概是在多年前相识的嘛。
对，
然后我还记得我的剧团有两位年轻伙伴跟你学哦。对吧？
对，
我记得那时候你是在大稻埕开课，
是。
我还记得，哎，这个年轻人很有趣，我还爬书了你一下你的历史哦。哎，我的眼光算蛮准的哦，
是，
比这些前辈们都准。
而且老师还都很记得过去的，
很记得。对，然后我还记得你在应该在士林有一个基地，我还去喝过茶，访问你的时候。那我在想哦，我们后段在谈这个得奖的经验，为什么当初你不是一个学偶的人去学偶剧呢？
其实应该讲，我自己本身的专业也不是学戏的人哦，我是主要是学美术设计哦，广告设计这一块，
这跟我有关。
哎，对，但其实，可是如果要说偶的话，看戏的话，可能会更小开始。其实我从3岁的时候就跟家里的长辈，然后那时候有那个国剧时间啊，京剧每天早上那个3台电视都有播嘛。哦，所以我就那时候是把戏曲当作卡通影片看。
我在想，因为你的后来你在学布袋戏之后啊，你的这个声腔啊，好像有不同的声腔。你祖籍是哪里啊？
是我祖籍的话，其实我们家蛮有意思的，就是
也是联合国。
哎，对，联合国。哦，对，就是像我家里本身其实是台南。哦，那其实都有，然后像我奶奶那边是安徽所以其实各个地方都有。那只是我觉得说戏曲这个东西在以前长辈生活当中，他们其实算是一个流行嘛哦，所以就那时候就跟着长辈看。那到后来原本想说想要长大一点想要去学戏，但是结果呢没有机会学哦，所以呢，后来就想说有一次那个国小社团的时候有一个布袋戏的成果展演啊，那就我们就去看这个演出，那就后来发现哇，原来布袋戏可以长这个样子，而且锣鼓的声音啊，服装道具啊，其实跟我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上面的戏曲表演其实有点相似哦，对，所以它只是缩小版了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有对这个布袋戏很有兴趣，开始学习，然后开始玩。那但起初也都只是就是课外活动嘛啊，因为小学生啊，就课外活动。其实到国中的时候呢，就另外一个转捩点啊，那因为国小有社团，国中没有这样的社团，那所以就自己跑到外面的戏班啊来学戏。啊，但不过也是，我们也一直把它当做一个课外活动啊，假日的时候啊，到现场啊来去参与体验啊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对，但是我觉得只要对一个东西感兴趣，长久以来你会发现各种滋味啊。那因为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说哦，除了这一个环境的气氛氛围以外，你会发现说这个戏偶啊，或者这个戏剧啊，它有很多很细节迷人的地方，可能是平常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一个经验哦。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来持续的让我对这个布袋戏啊，或者对戏剧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在。
那个时候建甫在拜师学艺啊，我们也知道你从这个大师姐李天禄的系统来学习啊。那你们稍微分享一下，你当初去拜师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还是他们觉得哇，这个年轻小伙子非常热情，就给你这样的机会
啊？其实第一次碰到面见面就是一个大挫折，
真的吗？
对，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哈，我刚才就讲说。我从小学到国中，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一个课外活动啊。这家里面人其实也会担心说：“哎呀，这个
有没有办法吃饭活得下去？”
对呀，你的演出场合环境好累哦。
所以我再打个岔，你们家可能没有我眼光看得远。 开玩笑。
但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啦，我觉得做这个演艺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他平常的生活模式，还有他的投资成本，他的累积的时间。所以我原先其实到高中为止也是想说那就课外活动玩玩吧。那但是布袋戏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除了演戏之外，他本身的这些布袋戏偶很有意思。我打个比方，我觉得它就有点像可以操作的芭比娃娃吧。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换衣服，可以戴帽子，然后可以穿扮不同的角色的样子，然后呢生旦净丑，男女老幼，神仙妖怪都有。所以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他就把它当玩具。那这些道具戏偶其实严格说起来很贵，因为它毕竟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就想说，哇，既然是学生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想说，哇，我要省钱，我未来如果没有接触这一行，我自己也要省钱，我要学习自己制作，所以我未来没有打算要从事演出，我就顶多自己做一做，自娱娱人而已。
因为你本身就学美术的嘛，
对，我学美工，所以对于说，制作这些东西应该不困难吧。那所以那时候就辗转得知说，我的师父陈锡煌老师那时候在台原偶戏馆有驻点驻点的艺术家，那他有在教制作这个布袋戏的帽子刺绣啊，然后缝纫啊，这些都有。那对我们一个穷学生来讲说，哇，这多好的一个课程啊，自己如果做帽子的话就未来可以省很多钱，然后自己满足自己想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成就感。好，结果，我跟他老人家一见面，第一次见面，那他就问我说：“啊，你是要来学布袋戏？”
你说李天禄老师吗？
陈锡煌老师，
陈锡煌老师，
对，是李天禄老师的儿子。那他就老人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来学布袋戏？”我也想傻傻的说：“哦，对呀、啊，布袋戏的帽子，布袋戏的衣服，人种种应该也算布袋戏吧？”我也跟他说：“啊，对。”
但当时还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一个戏 drama， 你以为只是做做一些衣服，
对，就想说这个是算周边应该也是吧，然后尤其
你动机原来只是想学那个，
对，根本没有想要练演出，因为演出好累哦，那个手又酸啊，然后你又要记台词啊，这一件事情很折腾人。那结果主要是我回答了之后，他又问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得知我之前在别的剧团，
我这个很忌讳，是不是？
对，我一个学生嘛，就傻傻的想说，他问我说有没有学过布袋戏，我说有，我以前在某某剧团，结果他马上脸色一变，他说那我不教你了。
所以他们会壁垒分明哦。
我想说完了完了，这是不是说错话了？这门户之见，这传说中的门户之见，派别之间的这个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内心小剧场一直在那边演，结果突然间他后面下一句话直接跟我讲，他说。是这样子的，你要学这个刺绣的话，你直接去找这个绣庄啊，刺绣师傅学。你要学缝纫的话，你就直接去找缝纫的课程。啊，布袋戏呢，你如果要学木雕，因为它偶头是用木头雕刻的，
对，
你是学去找木匠学。因为布袋戏它是结合了雕刻、刺绣、服装、彩绘这些种种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艺术。所以呢，你如果只会做这些东西，你上了台，这些东西你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它，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没办法实际运用的。所以他说，那你真的要学布袋戏的话，你得好好的重新从演出开始学习。这个才是这一个戏剧它最根本的部分。那所以他就说，那制作的东西你暂时你不能做，我好好的教你演出。所以好吧，既然大师开口愿意
指导，所以他等于是拐了弯接受你，
对
吧？
那他其实他更重视的本质，其实就是说戏剧，他更最重要就是戏和故事这个记忆。那制作的东西，它其实是附属于它周边，你必须要了解本质，你才有办法把周边做得好，才不会本末倒置。我觉得这也是老人家的用心良苦啦。对，
那个时候啊。根据我的这个爬书你的资料啊，你还 素修啊，带着这个好吃的过去拜师，对吗？
对，其实我自己学习的过程是很传统的，就是不是那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它是师徒关系。那师徒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甘愿学，一个甘愿教，
而且所有事情都得做。
对，比如说
你不能只是做细的部分，
然后烧水泡茶，然后整理东西啊，各个前前后后的事情，反正师父跟你说要做什么，你就做吧。好，但是当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痛苦，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
你现在回想有没有一些趣事啊？
我觉得当下是痛苦的，现在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东西你作为一个做学习文化这件事情，其实长期要浸在里面，浸泡在里面。你要知道他的生活模式，他的生活环境，那或者是他的思维，那你才能真的去理解。那因为很多老医师他是口传心授的所以他必须有时候你讲的话，你要知道他大概后面为什么会导致他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存在。那包含你说叫我们整理东西要收东西，那眼前看起来好像是苦差事，但是你日后想起来，你才会知道说这些东西道具你该怎么样去整理，它才会保存良好，因为这些道具其实都非常的贵重，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存放。你要去怎么整理，你要怎么去维护，那我相信这都是一个作为一个剧团它最基础它最要理解的范围。
那个过程大概花了几年？
其实前前后后持续我没有特别算，但是我觉得少说也是三四年以上就是一边学习演出之外，同时也是要做这些其他的周边的事情，也都是要来去完成的。
那么希望老师有没有特别去磨练你，或特别给你过一些难关？你现在回想，当时他好像故意的，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他有意的，
有意的嘛，
要
在师徒制嘛。
对，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讲了一句很，他特别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讲说，有关布袋戏的东西，你所有他的周边周围，你都得好好的去学习。都要去研究，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是综合性的艺术。
对，
你不单单只是学一个操作而已。你可是你如果不懂音乐的话，你怎么去唱里面的这一些腔啊，然后的音乐的这些曲子那你如果不懂美术，你不懂这些服装它的使用、它的材质那你怎么样上台的时候，你遇到这些，比如说你的布料太厚。你布袋戏根本没办法操作啊，
对，
那你布料太薄，它又容易破，那或者是重量太重，你可能翻跟斗的时候，那它配重不对所以其实我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很多你得去了解，比如说历史故事啊和相关的文学的东西，你都得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他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特别跟我讲的。
我自己在做当代剧场我自己多年体会，我觉得做偶剧团的团长，假设照您这样学，可能胜于一般的当代剧团的团长。真的，我不是贬义谁，因为我们团长不见得要演嘛，
是，
那你还要唱，你还要这个操偶那我是觉得，像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访问，如果你对这个过程有兴趣你可以跟建步老师联系，因为他现在全台湾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了那么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营如何去操作一个偶。那来谈一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第一个得奖作，我是得第一名嘛就是孙悟空很有感动。然后那时候是史艳文时代那建步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今天看待一个朋友想进到这个领域当中，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建议这个、
因为你不可能跟陈旭朗老师这样子嘛，对不对？不同的教法嘛。
对，我觉得过去的师徒制的教法那个是他们那个环境所然。那我们身为比较年轻一辈的，我自己很有强烈的感觉到说，这些你说是传统艺术也好。或者是任何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其实要更多的时候是要系统性、科学性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记录、做教学交流。那因为现在大家是一个生活步调比较快的时代，他不可能像以前说当个学徒三年六个月三年四个月这种时间。好，
对。
那当然，艺术的耕耘是长久的，但是基础的知识必然要很快速的让大家能够理解。 很多东西当然这个要普及化。所以我们自己在学的时候，像现在我们不管说有没有亲身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学习布袋戏，像我们自己也透过很多网络的这个资源哦，比如说像 YouTube 啊那些的，我们做了一些像什么三分钟学布袋戏啊哦的这一类的短影片教学，那甚至还有那种问答，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行业抱持着很多的好奇啊，因为据多少这种偶戏很有那种神秘感啊，所以大家对于这很多里面的细节啊、知识啊、很多的不了解的地方，我们也去做了很多那种问答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就主要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布袋戏或者说戏剧的理解不要停留在某一些程度的刻板印象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当然在更进一步学习的话，我觉得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而来，我觉得我抱持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就是玩，就是玩它哦，就是好好的玩乐在其中。因为你必须要学习一个东西哦，以前玩乐的玩有一个古字哦，就是一个是学习的习，右边一个圆哦，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玩嘛。
对，就是说你的学习必须要从玩乐当中开始，那你的学习的那个开始也就是从玩，那你必须要玩出心得，玩出意思之后，你才有办法完全的浸在当中，乐在其中的这种概念。
换言之，我们2023年的这个传艺金曲奖得主，他今天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大家好好的玩哦。
对吧，不好玩干嘛还要做，有别的可以选择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太多的好玩的事情可以选择了。
建木，你自己有美工这种美学，像我们也设计师背景啊，但对你的剧团的整体呈现，我觉得跟一般传统的偶剧团不大一样，这个你的道具制作跟这舞台设计是不大 不一样的。
那其实这个要从另外一个层面说起，也是从我自己的剧团成立开始说起。大家都想说，那我师父有剧团，我为什么不直接在他剧团就好了，然后这样子从事这个接棒，然后直接在团里面演出，我就当一个称职的演员。对，那我会成立剧团，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不会演，我自己把自己当做白老鼠实验品。怎么说呢？因为传统艺术行业，我们也知道何谓传统，其实大家我相信说可能比较古老的吧。哦，什么这种既定印象，但我自己会觉得说，像传统剧团有很多是长期以来，它可能已经既定成一个模式了，它可能40年来、5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我觉得外面环境改变太快了，那很多东西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在很多的剧，其他的那时候，我有看到很多的前辈们，他可能没办法马上当机立断的去应变当下的时候，我自己剧团我会觉得说，那我更重视除了演戏的技术，同时也要思考，比如说故事的文本，然后美术。因为我讲一个概念，我的观念啦，就比如说可能这不是完全这么正确，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眼前的东西，就是说一个故事好不好，你要阅读完或者是坐在那儿看戏看了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你可能才有一个结论，觉得哇，这是一个感动的故事啊，这是一个有趣的内容。但是画面视觉氛围好不好，那肯定是会影响到观众要不要走进场内看，或者是第一眼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说视觉是很重要的，氛围感是更重要的。因为进到剧场其实它就是一个魔幻空间，它是让你觉得说好像跟外面的环境可能跟你平常生活是切分开来的，那你可以融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所以为了不出戏，所以我们觉得说视觉道具然后还有整个氛围，那肯定也是同等重要。
这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建步团长，我相信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来让建步团长发挥他的所学，特别是偶剧。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喽。